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啊，圣经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起，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使徒行传的九章记载使徒保罗他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一个经历。那么使徒保罗呢，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与主耶稣基督为敌的人。而且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在使徒保罗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一个到处抓捕基督徒的人，他是到处去抓捕基督徒。然后圣经甚至记载他是冲到基督徒的家里，连男带女全部抓走。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抵挡神逼迫教会一个非常残忍的人啊，在他信靠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前。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我们有看见他成为上帝勇敢的战士啊，他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主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的救主，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不仅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也是非常勇敢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结果他传讲主耶稣基督是基督呢，那么犹太人就恨他，犹太人仇恨他，仇恨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要杀死他。而且他们要杀死保罗的心智如此的强烈，他们是昼夜都守在城门口，就是我们会看见这个仇恨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哈。结果呢保罗知道犹太人要杀他，然后那些保罗的门徒，就是那些跟从保罗的人呢，他们就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门城墙上垂下去了就逃跑了。所以在保罗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呢，圣经是用他这个希伯来的名字称呼他，叫扫罗啊。但他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主耶稣基督所兴起的外邦人的使徒之后呢，圣经更多的是用保罗，就是他的这个希腊名字称呼他所以我接下来会用保罗这个名字，可能偶尔也会提到扫罗，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这是同一个人啊，这是同一个人，只是说在他人生当中的两个阶段，信主之前扫罗，信主之后保罗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会两个名字有可能都会用啊，脱口而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讲的一个人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两幅画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哈。好，弟兄姊妹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把这个前面的灯给稍微关一下 这两幅画呢，其实都是在描述保罗。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保罗，有一幅画，他是骑在这个高头大马上面啊，威风凛凛的样子。那是在保罗的什么时期呢？扫罗时期。所以你看，我们下面有写法利赛人扫罗，就是当使徒保罗认罪悔改之前，他是什么样子？他就是骑在这个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样子，啊，到处去抓捕基督徒的这个样子。然后他是非常受当时的大祭司的这个信任的，大祭司非常器重这个年轻人啊。我们虽然看着他好像是胡须啊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很年轻的啊，非常看重，意气风发，威风凛凛的样子。我们看另外一张图片啊，大家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就看见一个人坐在这个筐子里面啊，有人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这是保罗的哪个阶段呢？信主之后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经文，是不是犹太人要杀他，然后呢他就连夜就逃跑了，然后逃跑就坐在这个筐子里面啊，就这样放下去。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图片，我觉得哎呀很生动。好，我们可以把那个灯打开。好，谢谢啊。我们看那两个图片，我觉得很生动。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呐、啊，接受信息啊，70%是靠眼睛啊，70%靠眼睛。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读一本书，你可能读了半天，你可能也读不进去，很枯燥啊。但是你看一幅画，你看一个电影，哎，一下子你收获很多信息啊。所以我看这两幅图画，我觉得哇，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就表达了保罗他人生中的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前是这个样子，一个阶段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对保罗人生经历的这个记载和描述，或者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保罗这个人啊，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也不知道保罗这个人，我们就看这两幅图片啊，然后我们就有人告诉你，哇，这两幅图片当中有一个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会觉得是哪一个？就是我从来没读过圣经，我也不知道保罗是谁，我也不知道保罗他的故事，我都不知道，我就看到这两幅图片，有一个人拿着这两幅图片问我，这里面有一个是上帝，是至高神的仆人，你看这两幅图片哪一个像？扫罗像，是不是？有些人就说扫罗像，很容易是这样看，对不对？骑在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上帝的战士，上帝的仆人呐、啊，神所兴起来的人呐、啊，那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保罗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而且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啊，他是非常有势力、有权力的人。当他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恰恰不是神的仆人，他恰恰是上帝的仇敌。当保罗很卑微的，甚至也是很屈辱的坐在那个筐子里面，那个筐子不是装人的，那筐子是装什么？装菜、装鸡、装鸭，是不是？装这些东西，装石头，装这些东西，装甚至装垃圾都有可能，对不对？那不是装人的。结果这么一个身上脏兮兮这么一个人坐在这个筐子里面，哪里像上帝的仆人哦？哪里像上帝的使者哦？不像，就是像一个逃难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很卑微的人啊。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上帝的仆人，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兴起的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要靠着保罗，或者说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传到万列国列邦，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传到以色列民族之外。保罗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使徒保罗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使徒保罗是把福音，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犹太民族之外，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啊，今天这个全世界如果有几十亿 啊，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那这些人当中许许多多的除了犹太民族之外的都要感谢保罗，当然要感谢耶稣，但是也要感谢保罗。所以保罗是被上帝大大所使用的一个了不起的使徒，无数的人因为保罗忠心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灵魂得拯救啊，甚至民族国家都被改变，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并不是坐在高头大马上面威风凛凛像一个将军，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成为基督徒时候，当他勇敢地站起来为耶稣基督传福音，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他是那个坐在筐子里的样子，一个好像很卑微很软弱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想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都想为神大大的做工，我们心中可能都在想，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或者为上帝大大做工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我们心中所想象的神的仆人，到底是像那个以法利赛人扫罗那个样子，还是像坐在筐子里面那个卑微的保罗那个样子我们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来想。那么当保罗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人生中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这个骑在高头 大马上面威风凛凛另外一个阶段简单的说就是要坐在筐子里面受尽屈辱受尽逼迫，就是到处逃，然后也被关在监牢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当保罗后来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他为他的人生哪一个阶段他感到高兴喜乐自豪欢呼呢？后一个阶段，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甚至是羞辱，甚至是卑微，甚至受逼迫，他为那个人生阶段他感到高兴欢呼。他并没有为他从前那一副在世界上成功在世界上有权有势，在世界上威风凛凛的那个人生阶段他感到高兴欢呼，他并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思想，我们人生当中哪一个人生阶段我们感到很高兴很自豪，就那段日子我多风光想起来心里都高兴，哪一段日子是这样的可能是我们会想到我们成功的时候，是不是拿到了第一名，考试拿到一名找到了好工作，或者是职业得到了提升，然后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给我掌声荣誉，想到那段日子真的好真的好。还是我们会想到我们软弱，我们好像被别人羞辱卑微的日子，我们会觉得那一段日子很好。保罗呢，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并没有为他那一段好像在世界上很成功的法利赛人扫罗的那段人生感到骄傲自豪，他是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所遭遇的那些软弱，那些卑微，那些逼迫的那些日子，他感到很骄傲自豪。我们看使徒保罗怎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1章30到33节，30节，我若必须自夸，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也好一起读也好，我们一起看到使徒一起看到哥林多后书11章30到33节，30节起，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自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底打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当保罗回顾他的一生，他没有因为他还是法利赛人扫罗的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成功威风凛凛那段日子感到高兴，他而是感到喜乐、自豪、骄傲，甚至骄傲的日子就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受尽羞辱、受尽凌辱，很卑微的那段日子他感到很喜乐。他说他夸那一段日子在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留下很深的印象给我可以说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那是好多好多年前，就是有一次呢我去到香港我那个时候还在中国大陆还在中国大陆，但是就是有人就让我去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就是一个福音大会，一个福音机构已经到了他60岁生日的时候，这个福音机构是非常神大大使用的，就造福了很多很多华人信徒的。然后到60岁生日的时候，他就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大会，然后希望有些人可以去。然后我就去参加这个会议好多年前。然后呢，我当时这个会议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酒店，后来我就去到那个酒店。去那个酒店，我看这个酒店门口站了一个印度人，一个老人家在那里给大家开门叫门童。因为门童呢都是蛮小孩子嘛，都是年轻人嘛，一看这是个老人家印度人扎个头巾。后来我当时心里想，哎呦，我说好可怜了，这么大年纪还干这个当门童这样，我心里这样想。后来他给我开门，后来他发现他不仅替我开门，他一直拎着我的行李，当然行李也不是特别多拎着我的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我的房间。他说你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你的房间在这里，我带你去，拎着我行咚咚咚一直送到房间。我当时心里还是哇这个人服务好好要不要给小费什么的我然后我说但是心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好大年纪怎么样还在做这个，这么大年纪做这个。后来第二天我去参加这个福音大会，到最后一个上台讲道的是谁？就是他们大会的主席，是谁？猜得到吗？就是那个老人，就那个门童，就是那个印度老人。我当时非常的羞愧，非常的羞愧。当然了，我没有把我心里的活动讲出来，没有人知道。我知道啊，刚才有姊妹说神知道，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也都知道了，非常的羞愧。谁是上帝的仆人？谁是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我们今天你可能去看到一些电视布道家，是不是非常风光？福音布道家非常风光，坐着私人飞机去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福音布道，一开布道会几万人、几十万人参加。我们心中所想的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可能是这个样子，威风凛凛，那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了，那是坐着私人飞机开一次布道会那可能募款都是很多很多，成千上万啊。还是我所看到那个卑微的老人站到那个酒店门口来欢迎、来迎接每一个参加福音大会的人。我那个时候我是很年轻才20多岁如此的受到这个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卑微的接待，他看我这是一个小年轻，什么都不懂，他们不是这样看我，他是看我是被神所使用的人。虽然我那个时候很幼稚、很愚昧、很信心很稚嫩，但是他看到我身上这个宝贵，然后他以仆人的态势来服侍这些人。这是上帝所使用大大的仆人，这是我心目中神所使用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使徒保罗，其实他也是这样当他抵挡神的时候，当他是上帝仇敌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很风光的，很风光的。但是当他真正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变成了很卑微、很受羞辱的一个。 但是这恰恰就是他的荣耀，这恰恰就是他的荣耀啊！所以呢，保罗他夸口，他说什么？他不是夸自己以前在世界上风光的日子，他夸自己在基督里面受羞辱受逼迫的日子。他觉得那段日子太好了，我要夸我就夸那段日子，因为当我在软弱在这个虚弱当中，我越是看到神的大能，我越是看到神对我的慈爱对我的怜悯，越是看到神的能力。那么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我们也在想啊，我人生中哪段日子啊好像是高光时刻，高光时刻，我们的高光时刻在哪里？那么使徒保罗说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就是能够成为基督徒啊，都是能够成为基督徒。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9到10节，九节起。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他心中啊，他非常非常的喜悦，他说他可以成为基督徒，就成为何等人，简单的说他成为基督徒，他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人，他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他能够成为归荣耀给主耶稣的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居然成了这样的人，我是多么有福气啊，我是多么有福气。然后他说我本不配成为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以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但是我居然都成为神教会当中的一位，我甚至都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我是多么的有福。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他也在为自己的生命夸口。那么保罗夸口他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夸口他以前在世界上如何风光，而是夸口他今天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在重生得救之前保罗在世界上面是非常，在人眼中来看他是非常的风光，然后在他重生得救之前，他引以骄傲的是什么？他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自己的血统自己所受的这种最好的教育，然后或者自己的那种犹太教信仰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他你看夸口自己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就他的血统然后自己的社会地位法利赛人然后他以前夸口他以前在犹太教里面的热心逼迫基督教会，逼迫基督徒，然后他以前甚至夸口无可指摘，他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夸口的是这些，但是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简单的说，在保罗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前，当保罗还在法利赛人扫罗的那个人生阶段，他是非常非常骄傲和自高的，他也是夸口，但他夸口的是什么东西呢？夸口的是自己的血统自己的这种法利赛人的这种社会地位或者自己的那种犹太教的那种信仰他夸口的总之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然后他也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有前途甚至有权势，在世人看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年轻人，因为那么年轻就受到大祭司的信任委以重任，让他到处去抓基督徒。他以前为这些夸口，但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他夸口自己的软弱当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越是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刚强。然后他最后，他并不是以他以前在世界上成功的法利赛人的生命而自豪，他是以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在世界上看上去卑微受羞辱的生命而自豪。所以他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呢，也有一些人呢也是会夸口啊，夸口，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人这样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啊？我曾经看到一个访谈啊，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就访谈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很高兴。那为什么访问他呢？因为他这个年纪他就成为那个富豪榜上的人，就上了富豪榜，然后前几名。他很年轻嘛，30岁不到啊，然后他可以去参加那个富豪的饭局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每年会邀请有些人给他一起来吃饭。你要想去吃饭，你是要掏钱的，你要掏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能参加这个富豪的饭局，那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啊。他也当然也只会邀请一些富豪榜上的人去参加这个饭局。和这个年轻人他就参加，他很成功，30岁不到已经是富豪榜上前几名。然后那个记者访谈他，他就很高兴，他夸口，哇，我今天成了这样的人，我能够去参加那位先生的那个午餐，跟他一起共进午餐，我能够成为这个，你看那个富豪榜上有我的名字，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他也为这个来夸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其实也为自己夸口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如何如何的有成就，如何如何的成功啊，如何如何的啊，拿到了金牌啊，如何如何而夸口。但是这些人夸口的原因跟使徒保罗夸口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啊。我们看，其实主耶稣他说过哈、啊，说过一个比喻，就也讲到一个夸口的人。这个夸口的人其实就像今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夸口自己上了富豪榜的人是一样的，他也夸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啊，16到21节，16节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是主耶稣用比喻说哈，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啊，自己心里思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耶稣讲了个比喻，就让这个财主他也在夸口，但他夸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富豪榜的年轻人夸口是一样，夸什么呢？夸自己的财富啊，夸自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功，然后就说，你看我成了这样的人，我成了钱多到花不完的人，简单就这样，我成了这样的人。结果神对他说，你这个夸口是错的，你这个夸口是错的，你这个夸口完全是没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值得炫耀，不值得夸口。如果今夜你就失去了灵魂，那你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地上的这些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就是保罗啊，他为什么不夸口他以前在世界上成功的日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可夸的，那都是虚浮、虚假、虚空。他只夸口自己在基督里的日子，虽然看上去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羞辱，但是那是最最真实的、宝贵的生命。所罗门王也曾经夸口，所罗门王也曾经夸口自己在世界上所拥有的财富，自己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享受，他也曾经夸口。结果所罗门王最后所有他这些夸口，最后都变成了叹息。都变成了叹息。好，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哈，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传道书2章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旧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以前也夸口，他说你看谁有我的钱多，我钱最多了啊，那我不仅我的钱多，我的享受也多啊，我眼睛想看的东西，喜欢的我没有不得到的，我想享受东西没有弄不到手的，谁的享受比我多？结果他最后来回顾他的一生，他说所有的这些只会给他带来忧伤，只会给他带来虚空，只会给他带来忧愁，最后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甚至他说什么恨无生命，或者具体说他恨他自己，我怎么以前的人生是这个样子的，他恨自己。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成功人，所谓的富有人，他们都很为自己的人生感到很幸福吗？其实不会的，不一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访谈没有，就是记者去采访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首富，这个记者就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幸福吗？后来这个首富当场就愣在那儿了，这个其实当场就愣在那儿，好几秒钟说不出话来。最后，然后呢，他当然了，他是那个所谓的IT 行业哈，他就说一些技术性比较强的话。他说这个幸福啊，如果分等级的话哈，怎么就给他分等级？后来他说啊，我大概可以算中等吧，啊，全世界的首富，他说我大概可以算中等吧，啊，其实当时所罗门王就是全世界的首富，当时所罗门王他甚至说他的享受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没有人像他享受这么多，结果他幸福吗？他不觉得自己幸福，他甚至讨厌自己，所以他以前所夸口的东西后来全部变成了叹息，让他更加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所夸口，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看到两幅画面，是不是这是使徒保罗的人生阶段，结果他夸口的是什么呢？夸口是他后面那一段看上去不成功，在世人眼中看不成功的日子，不富有的日子，不是有权有势的日子，在世人看，但是保罗却为那段日子而感恩，他说那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的生命。他说以前那个生命只不过是在粪土当中打滚而已啊。他说我以前当为好的东西，我现在看成什么？都是粪土，不过都在粪土当中打滚，其实就像所罗门王所说的那样，到最后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虚荣，都是虚空啊，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使徒保罗为他的生命感恩，那么使徒保罗呢，他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而成的。第一点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就是他为现在这个在基督里的生命状态他感到高兴和喜乐啊，虽然他的生命状态在世人看来是受羞辱的，但他还是高兴。但是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脸上往往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喜乐啊，一个个觉得好像这个眉头紧锁，一个个好像觉得自己千斤重担，看不到这种喜乐。其实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没有遭受当年保罗所遭受的羞辱，对不对？没有遭受保罗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但是相反的是保罗心中他有喜乐， 他为自己的这个生命状态他感到自豪骄傲，而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身上你却看不到，他又没有受过什么苦，也没有受过什么羞辱，每天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啊，好像很沉重的担子重担压在身上。其实没有，耶稣基督说他的担子是怎样轻省，是容易的。耶稣基督说凡到他这里来的是怎样得安息的，劳苦担当然担担安息，不是来到耶稣这里，你以前可能是个快乐开朗的人，结果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觉得哦还高兴不起来，其实这都错了，这都错了。我们应该为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新生命感到喜乐，这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啊。那么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么保罗所说的呢，成为他拥有这样的生命，成了这样的人，都是靠神的恩而成的。第一，这个生命非常好，保罗非常开心啊，我现在太好了。第二，这都是神的恩而成的，这也是说什么呢，不是靠他自己他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或者不是靠他自己他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保罗他以前他说自己是怎样无可指摘，是不是？保罗他说我以前是很好的人，无可指摘。但是当保罗真正信耶稣之后，他就知道他以前那些所谓的无可指摘的好行为并不能换来在上帝里面的恩典，换不来的。他以前他认为的那些好行为不仅没有换得来上帝里面的恩典，甚至让他更是抵挡上帝，甚至让他更是骄傲自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就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白白给我，不是我自己可以换回来的啊。这是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应该知道，都应该像保罗这样，我们今天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不是的，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比别人好，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换来上帝的恩典，完完全全不是这样。那么圣经说人的好行为是什么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我们就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有人的所谓好行为在上帝眼中看都是污秽的衣裳，都是污秽的衣裳。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污秽的衣裳还穿在身上干什么呢？遮羞啊，这个衣裳再脏还是遮蔽，可以遮蔽羞耻啊。如果没有干净的衣裳，我脏衣裳还是先穿在身上遮蔽我的羞耻啊。好人的所谓的好行为其实就是遮羞，就是污秽的衣裳，其实也不好啊。各种自私的动机在里面，各种虚荣的动机在里面，各种假冒为善在里面，然后装成一副好行为的样子，但在上帝眼中看这其实都是污秽的衣裳。起什么作用？要遮蔽我们内心真正的污秽，遮蔽我们真正的羞耻啊！这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赶紧给自己做一个衣服，遮蔽自己丑陋的罪，遮蔽自己的羞耻。所以今天人做的很多很多所谓的好行为，其实就像当年亚当夏娃做的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那风一起都吹掉了，遮不住的，那是污秽的衣裳，遮不住。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可以换回上帝的恩典，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是真正谦卑的人，绝对不是会成为高傲自高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像以前那个法利赛人扫罗那个样子的人。因为他知道，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人都知道，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换这个恩典，不是的。但是遗憾的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诚实的讲，我们看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有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更像那个骄傲自高的法利赛人扫罗呢，还是更像那个卑微的坐在筐子里面的保罗呢？ 有的时候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却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事实上却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外面却带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称谓。好，这就是保罗说这句话，就是说一个方面他为他在基督里的生命感到喜乐，另外一方面他深深的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换来的。啊，所以在罗马书啊五章八到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着屏幕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到十一节，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使徒保罗一个内心的一个倾诉。使徒保罗说，他自己就是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他死。但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其实这也是代表使徒保罗的这个倾诉，也成为所有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内心的倾诉。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我们所有人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担负我们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靠着他的血的洁净，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就不再是罪人了，就没有罪了，那么我们就与神和好，并且以神为乐。所以这也就是使徒保罗他喜乐的原因啊。他虽然成为基督徒之后很羞辱很卑微，但他心里他以神为乐，他在神的眼中不再是罪人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靠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保罗感谢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拯救了他，让他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恩典还加添他的力量，让他可以去面对苦难。啊，我再说一遍，使徒保罗感谢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让他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恩典同时也加添他的力量，让他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他说我比众使徒更加劳苦啊，他受过更多的苦。他为什么在这些苦难当中，这些逼迫羞辱当中他能够站得住呢？因为神的恩典加添他的力量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就是差派这个亚拿尼亚去给大数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去按手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扫罗他认罪悔改，但是呢他眼睛瞎掉了啊，他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到了主耶稣，眼睛瞎掉，他开始认罪悔改，那么耶稣就让亚拿尼亚去为眼睛瞎掉的扫罗按手。然后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心里就很疑惑啊，他就问耶稣，就说这个人呐，扫罗这个人他是逼迫教会的人，耶稣你为什么让我去给他按手呢？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使徒行传九章十三到十六节，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 只是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所以当耶稣让亚拿尼亚去为扫罗按手的时候，就是耶稣还让亚拿尼亚，你要告诉扫罗，他以后要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啊，他以后就要为耶稣的名受许多苦。后来果然也是这样，扫罗他确实受的苦比其他的使徒更多啊，扫罗他是受了比其他使徒更多的苦，但他感恩，因为上帝给他有这个恩典，他能够撑得住，他能够熬得住啊，上帝给他有这样的恩典。那么耶稣不仅仅是看着保罗在那里为耶稣的名受苦，耶稣更是加添保罗的力量，赐给他恩典，让他在这些苦难当中他能够战胜，他能够站立得稳啊，他能够坚忍。那么保罗他曾经回顾哈，他在基督里所受的苦，他为耶稣的名所受的苦，很长一段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曾经回顾，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这一段回顾，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啊，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啊，被棍打了3天，被石头打了1次，遭遇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提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啊，保罗在这里隶属他在基督里的所受过的这些苦啊，其实我们看他除了没被打死，那别的苦都受遍了啊，受遍了啊。当然他为什么没被打死呢？因为神还留他的命在，他的使命还没到。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为罪殉道的啊，不是为主殉道，对不起啊，最后使徒保罗是为主殉道的。那么他是被砍头啊，因为他持守他的信仰，信靠主耶稣基督啊，然后他因为信仰的缘故为主耶稣基督殉道。那么他是他最后，那么在这之前呢，耶稣保存他的性命，神保存他的性命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啊，到他使命完成的时候，那么神就接他回到天上去哈。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就是隶属他在基督里所受的苦呢？因为那个时候是要与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要对抗，因为那些假冒使徒的名啊，去传啊一些荒谬的道理。那么保罗要与他们对抗，保罗要证明自己是真正被耶稣基督所呼召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说，他在基督里他受过多少苦，他如此的为基督不顾性命，如何，他才会讲这样的话。但他讲这所有的话，他最后他说，他真正并不是夸耀这些，夸耀自己为基督所受的苦，他夸什么？夸乎我软弱的事。他真正不是在夸耀自己为基督，他夸自己的软弱啊，因为在软弱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刚强。好，看到保罗讲了这些哈，那么他最后所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就是他从大马士革城墙上坐的筐子里被放下去那一个经历。就是如果我们来看保罗讲的这些话，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有个问题，我看这段话我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保罗说，你看我受了这些苦，那么尤其是那一次我经历了这些， 那这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我坐在筐子里，被人从城墙上放下去。有时候我看到这里，我就不算什么呀，这不算什么，这跟保罗前面说的，他又被鞭打，又差点被淹死，又差点被石头打死，而且人家用石头打他的人确实是以为他已经死了啊，已经把他拖到城外去了，确实是因为，所以跟这些比，你坐在筐子里被放下去，你又没人打你，是不是？你也不饥也不渴，他还说他寒冷，他还说他饥饿，他还说他赤身露体，对不对？但是如果跟这些比起来，你坐在筐子里下去很苦吗？没有看到很苦啊。但是为什么保罗就提到这件事情对他特别重要呢？因为他在前面讲的这些事情他是大致说一说啊，打了多少下呀，我又饥饿又苦又吃撑路，大致说，但这件事情他说得很详细啊，他当时总督是谁啊，当时我怎样逃出去，他讲这么详细，为什么会这样呢？啊，第一，这一次经历是保罗真正的因为耶稣的名受羞辱受苦啊，在这之前哈，他认罪悔改之后啊，重生得救之后啊，那么圣灵也充满他，他起来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驳倒那些犹太人啊，他把别人驳倒，他传讲福音很有果效的，然后很有力量的，别人跟他辩论辩论不过他啊，他也很成功的，在那段时间他真正开始因为耶稣的名受羞辱啊，或者受逼迫，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人家说我们不跟你辩了啊，我跟你辩辩不过，我杀了你。犹太人就我不辩了，每次跟你辩辩不过你啊，我杀了你。所以他们就等在城墙门口，日日夜夜的等，他要杀了保罗。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逃跑。所以为什么保罗总记得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他第一次真正是因为耶稣的名受到别人的追杀，受到别人的威吓，开始受羞辱、受逼迫了。第二，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一次经历让他真正的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自高，他就卑微的坐在那个筐子里啊。我们要知道以前保罗是多么自高骄傲的人啊，我刚才给大家读了这些经文哈，他以前说你看我的血统是最纯正的，而且我在犹太人手下加马列门下就是犹太人最好的律法师，最好的圣经学者，我在他手下当学生，而且是最好的然后我遵行这个犹太教的律法，他说我以前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都多么的骄傲自高。然后他甚至说我是无可指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保罗讲的这些话，他以前是一个多么骄傲自高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坐在那个筐子里面，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非常非常大的羞辱啊！其实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世人是可杀不可辱，是不是？其实使徒保罗他以前那个性格也是非常刚硬的，他也是非常刚硬的，他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啊，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鞭打我，你可以不给我吃不可以喝，但是你不可以羞辱我，他是这样的。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他受苦可以，你让他低个头，你让他认个错，很难啊，很难啊，他就刚硬在那个地方，我没有错，我就是对的，我就不低头啊，怎么怎么样，你打我吧，怎么怎么的啊。但是对于骄傲的使徒保罗来说哈，被鞭打可能不是最痛苦的事情，饿肚子寒冷可能不是最痛苦，但是让我堂堂的大树的扫罗，我是骑着高头大马来大马士革的，对不对？骑着高头大马来大马士革，我是来那么威风凛凛的人，我离开大马士革的时候，我要这样离开吗？要坐到筐子里像个小偷，像个难民啊，要这样逃难出去吗？所以这对使徒保罗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他居然就顺服了，他居然就顺服。他为什么不去跟那些犹太人拼命呢？他说我不怕死啊，我就跟他拼命，为什么不这样？因为那不合神的旨意 神对他有计划，有办法。神说你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那个时候还只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是不是？他还没有真正到外邦人当中。你的命是神的，不是说你想拼就拼的，你不可以拼命。你这时候就要低头，就要坐到那个筐子里去，就要在耶稣的手中继续为耶稣所使用。你不是为你的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荣誉、个人的荣誉去斗争，不是的。所以这就是圣经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去受很多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虚荣。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就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就说圣灵对他说你逃命，他就逃命，他就把自己的骄傲虚荣就放下，他就低下他那个高傲的头，他就我就坐在那个筐子里面，我不再做高头大马了，我就放下。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可以说是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他常常想到这个时刻。所以那个时刻开始他就知道顺服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啊！你自己的荣誉，你自己的骄傲，你自己的自高，你怎么自尊甚至都不重要了。你如果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要放下你的自尊，放下你的骄傲，你就坐到那个筐子里头去，而且那是极大的信心，是不是？在上面拉筐子的都是基督徒，你要把这个信心，你要信这些弟兄他不会松手，或者他拉得住，你要信这是神在保守。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就那么一根绳儿，那个筐子也不是用来设计装人的，那很危险的事情。从这个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在这之前他靠什么呢？靠我的血统，我受的教育，我的才干啊，我的好行为，他靠这些东西。到这筐子里的时候他靠什么？靠信心啊，就是那根绳儿，他就靠信心，说掉下去就掉下去了，他就靠信心，他就把自己完全放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怎样用他就怎样用他，耶稣让他坐筐子里他坐筐子里，耶稣让他刚强他就刚强啊，就真正的他服侍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就从这个看上去很羞辱的经历开始啊，不是行了什么大神迹啊什么，就从这个很羞辱的经历开始，他真正的服侍，真正的传福音开始了，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神。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会让真正相信的人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啊！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头脑中的知识，我听到了知道了就好了，不是的。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生命改变了啊！他以前是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生命改变。使徒保罗丢弃自己从前的骄傲自高，卑微的甚至在人看来可能是懦弱的啊，坐在那个筐子里面，这才是他真正成为被耶稣所使用的仆人的开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然后呢，使徒保罗在地上从此他就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去跑他当跑的路，去打他打哪的仗。然后呢，最后我们也知道他是为主殉道的。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生命也应该发生改变，也必然发生改变。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而欢呼。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可能在世人看来好像不是那么风光啊、成功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才是真正宝贵、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我们刚才说了世人的那些夸口啊，我是富豪榜上的啊，我今天成了有钱人，我今天成了成功人，这世人许许多多的夸口，所有的这些夸口以后有一天都会过去，可能都会成为叹息。那么只有使徒保罗他的夸口一直到今天都在回响，到永恒里都在回想，这个夸口是什么？我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基督的恩成的。 这就是使徒保罗的夸口。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喜乐，我们不为世界上的东西夸口，我们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夸口。我们也有这样你一个心智，像使徒保罗那样丢弃自己的虚荣，丢弃自己的骄傲，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也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真正的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被上帝所使用。好，最后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先看到更多前书十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我们愿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做同样的工作，愿圣灵重生我们，愿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生，愿每一个人都得着像使徒保罗那样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新的生命。主啊，这个在基督里蒙恩得救新的生命，新造的生命，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夸口，值得我们去喜悦，值得我们去满足，值得我们去欢呼的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愿神带领每一个人，让我们每天经历这在基督里新生命的喜悦。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从神来的喜乐，也成为我们服事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